最后是焦点新闻。星期六，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在关岛和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进行了会面，两人重申美日同盟的力量，并一致认同美日两国将共同遏止中共在南海和东海的海上强权行为。请听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和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星期六在关岛进行会谈。美国国防部发布声明说，埃帕斯和河野太郎就他们对打造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共同愿景交换了意见。他们还对北京决定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和对台湾采取威胁性和破坏稳定的行为表示严重关切。两位防长还讨论了两国在太空、网络空间和电子战等领域的加强合作。埃斯帕在会谈中谴责中共在南海的强权行为，同埋表示我哋坚决反对北京破坏该地区稳定嘅活动。河野太郎喺呢次会面后话，对于南海同东海，我哋证实日美两国将坚决反对嗰啲单方面以武力改变现状嘅国家。近年来，中共喺呢啲海域嘅领土声称同挑衅行为，引发日本以及其他一啲亚洲邻国嘅不满。五个大楼官员表示，北京星期三向南海发射了四枚弹道导弹，这显示是警告美国侦察机在中国海军演习地区附近的飞行。日经亚洲评论人属一位日本防卫省官员的话，河野太郎对埃斯帕说，这次发射可能加剧破坏该地区的稳定，日本将监察这一情况。河野太郎表示，他和埃斯帕还同意合作建立一个新的弹道防卫系统。日本曾经在今年6月以成本和时间为由宣布停止部署美国研发的陆基神童导弹防卫系统。河野太郎在这个星期六和美国防长会面后说，我们就日本和美国如何加强我们在综合防卫和导弹防卫以及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方面的合作达成一致。河野太郎还表示，日本定于9月份就新导弹防御系统制定政策。在中共病毒疫情的持续冲击下，航空旅游业恢复缓慢。美联公司星期日公布了最新改票方案，将永久取消国内航班的改票费用，以赢得消费者的青睐。请听报道。美联航执行长斯科特·柯比星期日在一段视频中宣布，将不再向美国航班旅客收取200美元的更改机票费，并且扩大免费改票的适用范围，包括购买国际航班经济舱的旅客可以在2020年12月31号之前免费办理改票。柯比说，我们听取了客户希望我们改动的地方，取消更改机票的费用往往是最重要的要求。柯比说，在艰难的时期，航空公司为了生存做出了困难的决定，有时是以牺牲顾客的服务为代价，但是当我们走出这场危机时，美联航不会遵从同样的游戏规则。相反，我们将采取完全不同的方法来更好地服务我们的客户。根据美联航公司的最新政策，在明年1月份时还将允许想要提前或推迟当日出发的旅客乘坐候补航班，而且不需要支付75美元的当日改票费用。美联航最新推出的取消改票费用可能会加大同行业者如美国航空公司和达美航空公司的压力，使这两家航空公司亦可能采取措施进一步降低国内航班机票的更改费用，或者舍弃同样每笔200美元的改票费用。西南航空公司日前已实施了这项规定。根据联邦交通部的数据，2019年美国航空公司以改机票、退票上赚了28亿美元的收入，其中美联航赚取了大约 6.25 亿美元，仅次于达美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位居第三。今年4月以来，美国航空旅行的需求已经开始缓慢恢复。今年夏天，美国航空旅客的流量比去年减少约 70%。受到市场疲弱的影响，很多航空公司在10月份将开始大规模裁员。 今年三月份国会通过的救助法案，给予航空公司250亿美元的救援款，但是要求这些接受援助的航空公司在十月份之前不能裁员，并且要求维持一定程度的航空服务。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星期日表示，更多的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可能会跟随阿联酋的脚步，实现同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请听报道。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和川普女婿，白宫高级顾问负责立星期日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利亚胡举行会面。奥布莱恩在内塔利亚胡的住所会谈后对记者说，我们相信其他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将很快跟随阿联酋的脚步，实现和以色列的正常化。奥布莱恩未有透露这些国家的名字，但以色列官员公开提到了阿曼、巴林和苏丹。以色列和阿联酋在川普总统的斡旋下达成协议，两国8月13号宣布同意关系正常化，将建立全面外交关系。这一举动重塑了从巴勒斯坦问题到伊朗关系的中东秩序。阿联酋成为第一个和以色列建交的海湾国家，并且继埃及和约旦后成为第三个和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川普政府一直在努力说服其他和以色列一样担心伊朗、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加入美国主导的中东区域和平计划。富扎纳在星期日的讲话中说，以色列和阿联酋的协议是朝着这一方向迈出的一大步。阿联酋上个星期六曾颁布命令，正式终止对以色列的抵制。这项命令使阿联酋和以色列得以展开贸易和商务往来。两国官员表示，他们正在寻求在国防、医药、农业、旅游和技术领域的合作。中东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之间的直接军事政治对抗已经持续数十年，但以色列和阿联酋关系正常化，极大改善了以色列在中东长期紧张的地缘政治环境。据 BBC 报道，不少观察分析人士认为，未有伊斯兰逊尼派领导国家沙特阿拉伯的默许甚至支持，阿联酋和以色列无法突然打破坚冰，实现关系正常化。外界都关注到，沙特在这次以色列和阿联酋宣布外交关系正常化后保持了沉默。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利亚胡表示，作为阿联酋关系正常化协议的一部分，以色列将开通同阿联酋通过沙特阿拉伯领空的直航路线。根据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上个星期通知国会，改以书面方式更新总统大选威胁简报。川普总统星期六表示，总监拉特克利夫已经厌倦了泄密情报的事情，因此决定采取其他方法。请听报道。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已经通知国会，将不再就2020年总统大选的安全威胁提供面对面简报，只提供书面更新，来防止有人泄漏敏感机密信息。国家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利夫星期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有议员把简报机密信息政治化，向媒体泄密并且制造虚假罪事，指出俄罗斯比中共的威胁更大。川普总统星期六在德州奥兰自己一场圆桌会议上说，情报总监拉特克利夫把情资报给众议院委员会听，情报却遭外泄，而无论是谢安达还是其他人，他们泄了密，更糟糕的是他们泄露了错误资讯，因此决定改采其他方法，因为你们这个委员会上有泄密者。据路透社报道，特拉克里夫上个星期五通知联邦众议院和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将不再向国会提供有关选举安全的当面简报，但会以书面报告取代。总监办公室的一名官员表示，该办公室这样做是关切近几次简报后有敏感资讯未经授权外泄的情况。 但是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和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谢安达谴责这一举动，说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有责任让国会掌握最新进度，民众亦有权知道外国势力正在试图颠覆美国民主。而共和党参议员情报特别委员会代理主席马可·卢比奥谴责那些泄露机密的人，并在星期六晚的时候发表一份声明，说他已经和拉特克里夫进行了交谈，对方亦向他明确表示他将复行情报界的义务，让国会议员了解情况。根据《纽约时报》取得的情报总监给国会的送函副本写道，我相信这种做法有助最大限度确保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向国会提供的信息可以支持国会负起监督选举安全、外国恶意影响和选举干预方面的责任，而且不被误解和政治化，这样做亦更好地保护我们的资源、做法和最敏感的情报，不会在未经授权下遭人披露或滥用。而他本人亦向媒体澄清，我并不是要把俄罗斯的威胁最小化，他们是一个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而且日复一日，同时我们还面临来自中共的威胁明显更大，任何讲相反话的人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罪事而将情报政治化。上个星期六，超过200名华人在洛杉矶中领馆前参加由新中国联邦发起的集会，表达对中共隐瞒疫情的抗议，同时呼吁结束中共独裁暴政。请听报道。8月29日，上百位华人当日在洛杉矶中领馆前发起集会游行，要求中共给出更多疫情病毒真相。抗议者手举中英文标语，高喊中共是非法政权，消灭中共，共产党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等口号。活动负责人文道说，今日参加的人除了有洛杉矶的，还有人是从拉斯维加斯、休士顿、凤凰城港过来，而且洛杉矶和湾区两地同时进行，这个是一个民意，未有共产党才能有新中国。他表示中共自摄政70多年以来，用几十个整人的运动来欺骗、残害中国人，从杀地主、掠夺富人的私有财产、饿死千万中国人的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再到后来开始活摘器官、打压香港人等等，每一件都是喋喋血债。而家因为一场中共病毒疫情，造成全球超过2400万人确诊感染，近84万人死亡的悲剧，促走美国的前香港大学病毒专家严厉梦在接受主流媒体采访时，指控中共隐瞒了疫情，并且揭露疫情并非自然产生，而是中共实验室的人造病毒。文道认为，病毒是共产党制造的生化武器，是中共威胁全世界安全的证据，所以说消灭共产党是正义的需要，只有消灭共产党，全世界才能安全，人类才能安全。他亦希望目前仍被中共洗脑的中国人能认清中共的真面目。在活动现场，抗议者亦喊出感谢美国的口号，感谢美国有民主自由的制度。参加活动的牧师伊斯肯斯说，作为一名美国人，他从不需要担心自己的生活会受到政府的威胁和干涉，这个是因为美国有自由。但是在过去几年中，伊斯肯斯通过接触很多寄宿在他家的大陆和香港留学生后，听到了很多发生在中国大陆不公的事情，而香港爆发大规模的反送中、反港版国安法游行，亦让他感触良多。因此伊斯肯斯希望中共独裁的政权立即终止，这样中国才会回归到一个正常社会的状态。